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大利亚对于现金利率的调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背有房贷的朋友们，随着澳联储可能会在一个调整利率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下调利率的过程当中，作为有房贷的人可以怎么样跟银行来进行对话，然后让自己呢可以争取到更低一点的利率，减少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巨大支出呢？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建议。袁博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用好你的 offset 账户，或者有一些是叫 redraw 这样的一个账户，就是说你如果有闲钱了就放在这个 offset 账户，是可抵消你的产生的利息费用，如果你有应急的时候就可以从里面取这个现金拿出来用啊，还有就是你要清理一下你目前的这个负债，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负债的话，不仅是房贷，是不是还有一些高息的信用卡啊，这个费用要付啊，或者其他的那些分期贷款啊、车贷啊等等哈，个人的 business 的贷款要还，尽量就是说，如果省出来钱有闲钱的话，可以先去偿还那些利息高的个一些费用哈，确实是可以重新跟银行进行谈判的，但当然还可以考虑一个转贷是吧？可以做一下功课，你可以分三步走啊，先做。下功课，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澳联储的这个官方利率降了，也知道银行会跟进，然后也知道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初可能还会有降息的这个空间呢，那你就拿到你当前的这个实际利率啊，看看你剩余的年限呢、啊，以及说刚才提到如果提前还款或者是转换不同的还款方式啊的费用有多少，做一个权衡。再一个就是上一些比价的平台呀，多去问两家银行，就多问嘛，就了解像你这类客户能拿到的一个基本的价格。再个第二步就是说打原来银行的客服啊，或者你的原来的这个贷款经理、客户经理啊，你就很坦诚的跟他说，就是我知道现在的实际利率你是X 啊、那我看到同样的客群呢、客户群在别的银行呢，比如说是100%Y，那你就问是否能降到100%Y哈，就不然的话我就可以考虑这个转贷了。还有第三步呢，你就可以谈其他的一些配套的那些减免，比如说你现在用的一些offset 账户是有账户费的，你就可以要求说是不是可以减免呢、减掉或者免掉一部分这个 offset 账户费啊。再就是看就是说他如果想留住你的话，或者其他类似银行如果你转贷的话 refinance 人家会提供这个现金返还的话，你也可以跟现在的银行谈，就是说我留在你这儿，你是不是也给我这个一次性返现。如果你想提前还款呢，是不是有什么限制啊，或者在这个浮动跟利率之间相互转换是不是可行，以及有哪些额外的费用。
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在市场上就会有这么一个情绪，如果是澳联储降现金利息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房产中介就会说，哎呀，现在又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并且制造出一个好像市场因为这个降息的消息然后又上了一波高潮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是说从这个购房者的角度来看，袁博士认为说其实什么样的时机才是购房的好时机，真的就是你看到澳联储一次降息之后、或者说在降息的通道上，就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购房的好时机的一个标志吗？
好的 Lucy， 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说近期关于这个降息的消息也是铺天盖地哈，就说很多人就是有房贷的人就松了一口气哈，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房价哈，确实就是说也是在连续的上涨。举个例子说，就是悉尼哈，看的统计啊，悉尼独立房的中位价呢，它是已经突破了150万澳元中位价，然后全国的房价中值也达到了像超过这个84万澳元哈，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房产的中位价是平均年薪的一个14倍。降息确实是一边帮了这个房贷族哈，另一边似乎是要给了一个信号，就是房价还会提高哈。那当然就是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说其实降息它的本质上其实就是说让这个你去银行借款就变得更便宜了嘛，比如说你要借一笔75万的贷款，如果说是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那你每个月就是能少还说100多澳元的话，那就是当 借贷成本降低的时候，那你在银行的这个借款的能力哈，借贷的能力也在上升。也就是说平均来说，同样的收入就可以借到10,000澳元左右哈。也就是说所有当所有的买家都能够借更多的钱的时候呢，那市场上就是说它的支付能力被提高了，那卖家自然也是敢开更高的价格。再加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澳洲的这个房源短缺嘛，这就形成了这个推升这个房价的因素。当然我们说从历史上来看哈，历史上说从澳洲这个房地产市场来看，是不是每次降息呢都会带来这个房价的上涨，就是几乎可以是这么说，就根据我的研究是这样。无论是说你是上世纪的这个80年代这个经济衰退期啊，还是说08年的时候那个全球金融危机哈，就是澳洲的这个周期几乎都伴随着这个房价的反弹，利息下降让市场这个信心上升，那这个借贷成本降低了，澳洲又长期存在这个住房的供应不足，所以就买家会拥有市场，自然就调高。那么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或者我们的普通民众来说，怎么去应对这个哈，就是不是这个购房的好时机呢？这个就是要根据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说吧。房价持续上涨几乎是，我不能说100%哈，是几乎是有这个趋势的。因为我们说除了这个8月份的这个 RBA 的这个降息0.25%之后呢，那到年底哈，明年还有两次这个降息，包括他这个 RBA 他自己的报告里说就是还有两次这个降息空间。那他每一次降息都会进一步增强这个买家的乐观情绪还有支付能力。但是我们说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买得起，你能贷出这20%的贷款是吗？但并不等于你负担得起，就是说你后期还是要你来偿还这80%的贷款嘛。也就是说很多家庭可能会陷入这种房贷压力，房贷超过你收入的30%/1%的话，那就是这个压力就非常大，它的长期的不可持续，就是一旦经济逆转或者是这个利息方向逆转，这个我们知道从2022年也发生这种情况，因为2022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它的这个官方利率是0.几%是吧，但后来就是突然就上升得很快很快，上升了4%/5%，那今年又降了一些。就是说如果这个利息方向突然发生逆转的话，那你这所要还的这个月供就显著增加，或者经济发生逆转，或者你自己的自身的一些发生一些变化，经济情况发生变化，那如果是你用高杠杆哈，高杠杆的家庭就会很脆弱。如果是你想利用这个时机啊，通过高杠杆因为利息低借款容易贷出来的话，去增加你的杠杆去买更多的投资房的话，你就是要谨慎，要考虑到未来这种情况，很难给出一个万金油的建议哈，还是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你的首次购房者哈，你确实是住房是刚需的话，那你就是可能会要在这个时期考虑了，不要盲目跟风哈，一定就是说要清楚家庭的这个现金流，还有你自己的这个风险承担能力。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最近澳洲在完善它的这个住房政府这个补贴项目是吧，是如果首次购房这个担保计划呀等等，利用这些政府补贴项目来降低压力。对于已经有房贷的人呢，要关注这个房贷利率，及时的和银行沟通，来确保自己来获得的是最新的这个降息的优惠，以及跟后续的跟银行谈判来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三类就是说对投资者，就是说你想有自住房了，还想投更多的投资房的话，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机会哈，但是不能只盯着这个短期的涨幅啊，也还要考虑你长期的现金流，还有一个租金回报。住房市场和这个房地产投资市场不仅仅是看利息吧，是不是还看你所在城市的这个住房需求啊，还有人口流动情况哈，也就是这才是决定这个房价长期走向的关键，而不能说只考虑这个紧盯着短期的涨幅，否则它只是你纸上的富贵。降息它不是免费的午餐哈，它能够帮你就是减轻这个房贷，但同时也可能哈推高这个房价。那作为消费者呢，我们就是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被短期的这种利率所迷惑，说买房啊永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的分析，谢谢你。
谢谢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